好，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，欢迎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高品的亲子课程的第四课。那这一课呢，我们要进入这个父母与子女的儿女的沟通。那在进入这一课之前呢，我们还是把上一课稍微简单的复习一课。上面第三课呢，我们是讲到父母对儿女的管教，我们特别提到这个管教的重要。父母如果只是爱儿女没有管教啊，其实是害了儿女。那为什么要管教呢？我们提到消极的原因也有积极的原因啊。消极的原因呢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是有罪的啊，这个管教呢叫我们那个罪性啊受到医治啊，叫我们的孩子少犯罪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这个人呢堕落之后是背叛的，这管教呢能征服我们里面的，是为了征服我们里的背叛呢，好叫孩子学习顺从服从。那然后呢，管教有积极的作用。那么积极的作用呢，就是借着认识啊这个规则，能够把外面的规则借着操练实行内化，成为里面的管制的律。所以呢，叫他学习服从规律。那最终这个管教的目的呢，照着希伯来书所说呢，是要我们呢有份于神的那个圣别的性情。所以神管教我们，就是要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，叫我们能够活得像神啊，叫我们能够啊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生活行事。所以啊，神的管教是有个积极的目的的。那一面消极的一面，有抑制我们的罪性，减少犯罪，然后呢征服我们的背叛，叫我们学习顺服。积极的一面呢，叫我们借着规则认识规则啊，叫我们学习服从规律，然后呢最终呢叫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，然后呢叫我们呢活出神来。那这是至终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啊，终极的目的。那这是啊上一课我们特别提到的。那今天讲到这个教沟通啊父母跟儿女的沟通啊，这是个大问题。我最近刚刚看到一些资料啊，这个小孩子啊到初中啊，这个大概是40%的小孩都跟父母就不沟通了。小学的时候大概还可以沟通，因为啊都在妈妈手下，爸爸手下，爸爸逼着的沟通，可能还有点沟通。到了初中都有40%，到高中就更少，就更多的不沟通。那么到了大学呢，都好多都就不沟通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沟通，父母跟儿女的沟通的问题呢，其实呢就产生家庭的难处。那你再仔细去看，很多社会的问题，还有我们教会中的问题，很多问题啊是沟通不好，是缺少沟通，没有沟通就产生误会。那产生误会之后呢，这个心思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魔鬼撒旦呢就会在里面送各种的思想啊，产生疑惑啊，猜忌啊，那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就这么产生出来了。如果有好的沟通，健康的沟通啊，好多的问题都可以避免。所以很多问题其实不是属灵的问题，也不是真理的问题，就是啊缺少沟通的问题。所以啊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沟通啊是一个大的学问，也是个大的功课。是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我们一生都要学习这个沟通的功课。那今天呢，那我们讲到这个沟通呢，当然我们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讲那么多，但是呢我们至少要把这个沟通的意向，然后呢我们要看看沟通的榜样。这个当然在这个宇宙中最好最棒的榜样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。所以呢我这个因着要交通到这个题目呢，我就再去读圣经，我再从圣经读一读，看我们的神跟人是怎么沟通的，看我们的主耶稣是跟人是怎么沟通的。哎，我发现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纲要啊是这个礼拜才预备出来的，我就发现很多的光在这里了，很宝贝了，很多的光在这里了。好了，无论如何呢，我们先来把这沟通的基本的这个意向，基本的这个原则，交通一下，然后呢，姊妹给我们讲啊，很细节关于实行上的一些细则。那么第一个大点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父母与儿女的沟通啊，乃是帮助儿女建立与神与人交通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要清楚，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跟儿女沟通呢？是帮助他学习沟通，学习跟人沟通，也学习跟神沟通。所以呢，为着建立，其实你如果仔细的思想，神的旨意或者神的经纶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。然后呢，怎么来分赐呢？是借着跟我们的交通，借着我们的传输，然后他把他自己啊在灵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要叫我们呢跟他的灵有连结有交通，也叫我们彼此呢在灵里有连结有交通。所以呢，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，这个交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， 这个呢关乎到我们神跟人的关系，也关乎到我们人跟人的关系，也关乎到神那个旨意的完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这个做父母的，我们要建立好的跟儿女的沟通啊，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学习沟通，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跟神的沟通。那跟神的沟通啊，那你说我们跟神的沟通，我们随时跟神祷告可以沟通，但是我事实上我是建议呢，我们做父母的你要定下时间又跟神交通的时间，要定时的祷告交通。那么这样一个定时的祷告交通呢，就可以有随时的祷告交通。如果没有定时呢，就很难有随时，因为呢没有定时呢，随时呢也太随机了，也不够那么的深入，也不够那么样的具体。所以呢我建议呢，我们做父母的第一件事要操练学习的，就是建立一个跟神交通祷告的时间啊。你每天你用什么时间你自己看，那对我来说最好的时间就是早晨的时间。那么早晨的时间如果能定下来确定的时间跟神交通，那么你在跟神交通的时候，就可以把你跟儿女的关系带到与神的交通里。那每一个儿女，可能儿女多，现在儿女比较少，那儿女多的时候，你每一个儿女的情形都要在主面前来述说，跟主来交通。然后呢你这样一个定时的祷告，定时的交通，带进跟神的随时的交通。然后呢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呢，我们上面两 几周呢都特别提到要建立这个家庭美好的时光，固定的时间，定下的时间，跟我们的儿女父母，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有这个美好交通的时间。这个交通的时间也加强我们跟儿女的交通，跟儿女的沟通。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看见，我们从这个圣经来看是这样，因为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经节也给我们看见说，使徒就是这样的，使徒呢他们跟主有交通，所以呢他就把跟主的交通，对主的认识呢传递给我们，传讲给我们，然后呢我们就接受了，我们就相信了，相信了之后我们就跟使徒有交通，而使徒的交通呢是跟神的交通，所以呢就把我们带进跟三一神的交通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啊，这个父母的角色有一点像使徒，因为啊父母跟神有交通，所以父母呢又跟儿女有交通，所以因着跟儿女建立了好的交通呢，那么父母就可以把跟神的交通带进跟儿女的交通，至终呢叫儿女也带进跟神的交通。所以这非常有意思啊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呀，何等朋友我主耶稣，其实呢我们的儿女能不能也能唱这样的诗歌，说何等朋友我的父母。我不知道，其实啊你说哎呀我这个不敢说在我身上，我只敢说在主耶稣身上。这个说老实话，你如果唱的时候诗歌，主耶稣他是担我们的罪孽，除了我们不能担我们儿女的罪孽之外，其实很多方面作为好朋友这一面来说，我们应该像主耶稣一样，是让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把父母就看得像主一样，就看得像神一样，无所不能的，什么都能的，哎呀什么都顾的。但是慢慢的我发现父母不是那么回事，父母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父母也是有罪的，父母也是有难处的。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像在孩子面前的地位相当于神的地位，那至终呢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真正我们背后，我们真正的无所不能的神面前，真正的有无限的爱的这位神的面前，也能担当我们罪孽的这位主的面前呢。所以事实上其实诗歌呢孩子是可以唱，就着做朋友，就着把一切难处告诉父母来说，应该孩子能到一个地步说何等朋友我的父母，然后呢他能够把一切的事情可以跟父母讲，那就是一个大的成功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纲要的第二点就给我们说呀，我们的神渴望与人沟通交流，这个弟兄姊妹承认吧，我们的神渴望与人沟通，与人交流。其实呢神创造人就是为了得着爱的对象，也得着一个沟通交流的对象，神渴望与他所造的所爱的人来沟通来交流。事实上神他是一个爱的神，他有无限量的爱，但是这个爱呢没有一个爱的对象，没有一个爱的出口，所以呢他才造人，造人的目的就是得着爱的对象，也得着一个沟通交流的对象，这是他造人。然后呢他也为人造配偶，你看呢到了创世纪这个到了第一章，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就看见他为人造配偶，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做他的帮助者，来做他的补满。你看呢，所以他造配偶呢，也是为人带进一个交流沟通的对象，也是个爱的对象。然后呢，神又祝福人，这个夫妇一对夫妇产生了，神就对人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制服这地。那这个产生了儿女呢，就带进更多交流沟通的对象。所以呢，神是给人呢，第一个神把人摆在伊甸园里跟神有交通，然后造了配偶之后呢，配偶夫妇之间有交通，生了儿女之后呢，又带进个儿女的交通。所以这个交通啊，是神所命定的，也是神在创造的时候非常渴望带给我们的。那好了，那在神的救恩里，我们知道神亲自来成为一个人，他来寻找人，他来救赎人呢，就是要恢复人与他的交通。人堕落了，人犯罪了，人就跟神那个沟通就断绝了。那么神成为一个人来到地上，就是要恢复人跟神的这个交通沟通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提到了，使徒们将福音传给我们，使我们与他们有交通，而他们的交通呢，使徒们的交通呢，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。所以呢，从这个从旧约神的创造到新约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，还有啊使徒们福音的传扬，就是要带进一个神跟人的交通。而神跟人的交通呢，是借着人跟人的交通带进来的。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交通，神跟人的交通就带不进来，神的那个分赐的工作也没办法来完成。所以呢，由此可见，这个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父母跟儿女的交通是尤其重要的。那好了，那进入父母跟儿女的交通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神跟人交流沟通的榜样和例证。那我们看一看呢，那么在这个交通的时候啊，如果是父母跟儿女没有问题，都是和和谐谐的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就可以交通。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出了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沟通啊就比较难了。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旦出了问题，比如说你的儿女犯错了，做了很大的错事，得罪你了，那你这个里面呢，已经有个东西啊，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情绪控制着你了。你怎么跟你的儿女沟通啊？这个是个大问题，这个是个大学问。那我们从这个学问里面呢，我们看看我们的神、我们的主是怎么沟通的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呢，从圣经里找出一些的读出一些的例子啊来看。第一个例子呢，就是来看人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人堕落之后、犯罪之后，那你看一下，神堕落之后，那么自己就藏起来了。而躲避呢耶和华的面，那么耶和华这个时候他来跟人沟通是怎么沟通呢？你就想想看，你的孩子如果你上班回来，你孩子在家干了坏事了，他把自己都藏起来了，你怎么跟他沟通呢？你想想，你的小孩会有没有干过这事儿？小梁有个这事儿，那你就要想一想伊甸园的场景，我们的神他怎么来沟通。我们神他没有定罪，然后没有定罪审判呢，他反而在那里呼唤，他说你在哪里，人呐、你在哪里，亚当啊你在哪里。那我问你，难道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神当然知道嘛，神特意问他你在哪里。然后呢，人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我听见你的声音呢就躲起来了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神说你怎么吃，谁告诉你吃人肉体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？那你说神在问谁告诉你，神在问莫非的时候，难道神不知道吗？神都知道的，但是神借着这样的问呢，叫他自己承认他的问题，承认他的错。然后其实呢，他没有承认错，他说你看，是你给我这个女人，她拿给我吃我就吃了。那个女人说，那是那个蛇引诱我就吃了。所以人第一次跟神的沟通就是一个推卸责任，推卸责任给别人。你看那个亚当那个说的话，结果把责任推卸给神了，是神你造的那个女人给我的，那个女人给我吃我就吃了。其实是神给他的，他是他的爱人嘛， 是他的妻子吗？他说神你给我的，所以他把他责任呢其实推卸给女人，不但推卸给他妻子，也推卸给神。神就问那个夏娃了，夏娃你做的什么事？他说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所以呢，这就从这个事例，也就我在这里点在哪里呢？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我们的神他来给跟这个犯罪堕落的人来沟通交流的时候，他不是来定罪，乃是来询问，借着问，然后呢叫人自己承认自己的错。那这是第一个例子。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。我们第二个例子在新约约翰福音21章，这个彼得，主耶稣来找这个彼得的例子，我们看主是怎么来跟这个彼得沟通的。那我们知道彼得在主钉十字架之前说了这个豪言壮语啊，说你别人都离弃你，我都不会离弃你，即使给你下监受死我都愿意。结果呢，他在那天晚上3次否认主，甚至在使女的面前否认了主，不管是否认呢，而且是发咒起誓说他不认识主耶稣。那这是在当着主的面否认了主的名。然后呢，主复活之后他又带着门徒到去打鱼去了。那么21章啊，就是他们在打鱼的那个场景里，他们打了一夜的鱼。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来找他，如果是你的儿子是这样的，你的女儿当面否认了你3次，不认识，这是我，不是我爸爸，这不是我妈妈，你要这样想啊。你不要说啊，那是主，你的儿女已经否认你3次了，然后你还会不会去找他？那找他的时候你会什么态度找他？你恨不得立刻拉住他打他一顿还怎么样？你什么？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，主耶稣在岸上，他说的第一句话什么？孩子们，你们有鱼吃吗？关心他们一夜没吃的，不知道饿成什么样了。你们有鱼吃吗？他说没有，没有。然后主就说：“你向右边撒网，就打了153条。”然后呢，结果他们就上了岸。上了岸之后，发现呢，主耶稣已经预备了鱼和饼。主就说：“来吃早餐，来吃早饭。”然后把鱼和饼一个个送到他面前吃。我不知道这样说，我们做父母能不能做到这个样子？能不能做到像主耶稣这样对待门徒，这样对待我们的儿女？然后呢，顾到主是顾惜他们的，顾到他们的需要来吃早饭。主耶稣就拿饼给他们，也照样拿鱼给他们。那么吃完了早饭，才问彼得说：“呀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”所以呢，这就是主在这里跟门徒，犯罪的门徒、堕落的门徒沟通的时候，他是先关心、问候、顾惜，顾到他们的需要，然后再恢复他们对他的爱。那我在这里再下面呢举了一些例子，我再来读圣经，看主耶稣跟人沟通是怎么沟通的，我就发现呢很特别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啊，他跟人沟通的时候先来询问，都是倾听并询问，先来用耳朵听，用嘴巴来问，不是把一开头把他心里想说的话一股脑的就倒出来了，没有。虽然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呢，他对他的儿女啊，他所爱的人呢，满了负担，满了感觉，也很有很多的话要说，但是他不是立刻就告诉他们，而是首先来倾听询问，使这个使他的儿女呢向他敞开。那我再举几个例子，你看约翰福音1章38节，那两个听见施浸的约翰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主耶稣的门徒原来是约翰的门徒，施浸约翰的门徒，那个约翰呢做了2次见证说，看啊神的羔羊，是吧？看啊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然后结果呢，两个门徒呢就离开了施浸的约翰，跟随了主耶稣。那主耶稣看着他们跟着，第一个就问他们：你们寻求什么？你们想要什么？那么门徒他们说：夫子，你住在哪里？那他就跟着他到他所住的地方，首先是问他们：你们寻求什么？然后呢，约翰福音的5章，主耶稣来到那个摊在那里38年的摊子那里，也是问他们问题，问他问题：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想要痊愈吗？那个摊子讲他的苦水啊，我在这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抬我下去啊，但我一下去的时候总有人在我前面先下去了，所以到今天我还是摊在这里。然后主就说：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就是给他的诉他的苦水， 叫他能够敞开。你想想，然后呢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主耶稣看见大批的群众向他走来，他就问这个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主耶稣当然知道怎么来应付这个局面呢，所以他先来询问门徒，那门徒说啊，其实买200银币的饼给他们吃一点也不够啊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，到了第九章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而主耶稣开了他的眼睛，然后他就被这些犹太人、法利赛人赶出会堂了。然后主耶稣再遇见他的时候，主就问他说：“你信入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就说：“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可以信他？”主说：“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然后呢，他就开始拜耶稣。这个是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这个门徒啊，主耶稣的门徒啊，也是吵吵闹闹的。那么在路上，他们争论谁伟大。那么进了屋子，主耶稣就问他们：“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？”那还有呢，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他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下以马忤斯的路上，那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们眼睛迷糊，认不出这个主耶稣来。而主耶稣呢就问说：“你们走路彼此交谈的是什么事儿？”结果他们两个中有一个就说，叫做格留巴的，说：“唯独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吗？”好像他们说：“是主，你这个就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大事你都不知道吗？拿撒勒是耶稣的事啊，他是个伸言者，结果我们的官长把他钉了十字架，最近听说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说他复活了，呱啦呱啦呱啦讲了一大通。那难道主不知道这些事吗？”哎，主就让他讲完了，主就说伸言者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，然后就从旧约开始一路讲下来。所以他是先问他们问题，然后叫他们敞开了之后再给他们讲主的话。你没看这个？所以他先问他们，然后呢，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主耶稣为了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，为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活水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但是他先来为着供应这个妇人的需要，先来讲他自己的需要。他说：“请给我水喝。”那妇人就说：“你是个犹太人，我这个怎么像我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原来他们是没有来往的。”那主就说：“你若早知道，你就知道神的恩赐和人，你和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早给你活水。”然后呢，主就井这么深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怎么得活水呢？这个谈话就开始谈起来了。主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，就永远不渴。”你注意主耶稣那个问，如果主耶稣不说请给我水喝，一来看见了妇人来，你来打水吗？我这里有活水给你。你看那个妇人会不会向他敞开？所以这个沟通的秘诀乃是借着询问，借着向自己把自己敞开，然后呢叫对方敞开，那敞开开始。所以这呢，这里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你再读圣经啊，你发现主耶稣跟人沟通都是先来询问，然后倾听他们，叫他们说，叫他们敞开之后，他才把他的心里话，把他的负担告诉他们。而且跟随主耶稣的人，有的人是古里八怪的，就是那脾气很别的也有啊。因为我们那个老家就说叫做脾气很别，你知道？这个其中有一个叫做拿单叶，就是这样的人呢。那腓力就告诉拿单叶说：“这个摩西书上所写的，众圣言者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当然他讲的都不准确。”那么拿单叶说：“拿撒勒说能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你看他一听叫拿撒勒，他就说：“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你看他这个人就是有比较成见的，比较有偏见的。我如果告诉你说我是这个河南人，河南出什么好东西吗？有的人就会这样说。你要说你是哎呀这个你是这个上海的北京的，你是这个大城市的，你怎么样你就觉得还不错。你要说一个小地方，那地方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这就是当时拿单叶的反应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啊指出这个人的长处和优点。他说：“看呐、啊、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虽然呢脾气呢有点别， 讲话有点直，说的有点偏见，但是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那你看这拿单也听见这个话，你怎么知道我？又是一个别不愣登的话。但就说你在我无花果树地下，拿单也还没有招呼你，我就知道了你。哎，就在你看这里呢，主在这里呢，事实上他的沟通是有原则的，是有他指出他的长处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去读这个，不光是主耶稣，连使徒保罗啊，哎，我们最近刚刚读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帖前帖后啊，帖撒罗尼迦的召会是个很新的召会，很年幼的，大概就是得救才几个月的圣徒，几个月新的一个召会，很年轻的召会。那保罗写这个前后书的时候啊，你看保罗怎么说呀？保罗呀，很能指出人的进步啊。保罗说呀，在帖后一章三节说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你们众人每一位彼此相爱的心也一直增加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的信心格外增长，爱心一直增加。哇，这是一个指出他们的进步来，这很有意思啊。其实你如果读帖前帖后啊，你能读出字里行间，帖撒罗尼迦的召会，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是很野的，是很生的，很新的，因为他们刚刚得救才几个月，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像样的。因为为什么保罗劝勉他们的话，他说我们的神是圣别的，你们蒙召就是要圣别，禁戒淫乱，那就说明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了，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都是那么很粗鄙的。那主就在这里劝勉，这个借着保罗劝勉这样的话，但是保罗能指出他们的进步来。哎，他说怎么说呢？信心格外增长，爱心一直增加。那我就想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小孩子有难处的时候，在指出他的难处之前，你能不能找出他一两件的长处，一两件的进步来？先来讲讲你最近哪一方面很有进步。信心格外增长，爱心一直增加，我们一同说说好吧。信心格外增长，爱心一直增加。哎，这个你看我们最近呢，我跟我姊妹跟他弟弟家几个孩子啊，我们在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学习操练，在沟通之前呢，先祷告，先交通，先要想，因为你沟通都是有些问题啊，需要解决呀、啊。你想要指出这些问题，但是你怎么指出这些问题？你指出之后他能接受，甚至叫他自己讲出这些问题来，在你不用你讲出来，你能借着询问问他自己讲出来了，那不更好吗？如果即使你讲出来了，在你讲之前，你能不能找出他一两点的进步？哎，给他一点的肯定，不要劈头盖脸一下子就是消极的，那他这个东西一下子人就关闭了。你读读这个保罗的书信，你读读我们主耶稣的沟通，都是很有讲究的。然后呢，说进步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雅各书一章十九节，我们一同读读好不好？第七重点，他说：“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”所以我们的沟通啊，弟兄姊妹啊，第一件要学的就是要听啊，要快快的听啊，要慢慢的说呀、啊，先不要那么快说呀、啊，先来问一问啊，听一听啊，看看他的在哪里、啊，他的心情在哪里的，他的心情在哪里、啊，他的问题在哪里、啊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哎，有人也说呀、啊，为什么我们长两只耳朵一个嘴巴、啊，就是要多听少说呀、啊？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很难呐、啊，听不进去呀、啊。因为啊，你一开始沟通啊，你肚子里已经预备好了好多要跟他讲的呀，劈头盖脑的赶快说出来啊。但是劈头盖脑说出来是没有用的，他如果关闭了也是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列出来的啊，跟我们的神学，跟我们的主耶稣学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是全宇宙中最好的榜样。我真的是啊，阅读啊，我每一面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可是我们呢，从来不去学呀、啊，我们要跟主学呀、啊，要跟着主操练呐、啊，要跟着像这个就这些点进去。你看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倾听的，是怎么询问的。我们在跟我们的儿女说话之前，能不能也先跟主交通交通，祷告祷告，停下来，然后呢，想一想你到底要讲什么？ 你讲之前，讲他的问题之前，能不能先指出他的进步来，找出一两点他的进步，叫然后呢叫他能够敞开，能够询问询问，让他自己说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他自己说的过程也就是个疗愈的过程，他自己说出来了，问题也就解决了，所以并不需要我们帮他指出来。那我们这些呢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之前呢，先来看看圣经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主的榜样。那么最后呢，我再讲两个点啊，我就结束了。下面第四重点说，父母与儿女沟通的内涵与目标。好了，我们到底沟通什么呢？包括几方面。第一个，思想的交流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所想的，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父母所想的，把你的想法告诉他，也让知道他的想法。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你啊，你不要那么气啊，有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是跟你的相反的，可能是你不爱听的，但是呢你气是没有用的，他不告诉你他也是那么想的，他告诉你还知道他怎么想，你还有机会为他祷告，有机会跟他进一步的沟通。所以他向你的敞开是最重要的，说他的敞开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第一个是思想的交流，第二个是情感的交流，是父母领略，是这个父母孩子们领略啊，父母对他们的爱，神对他们的爱，也是他们爱父母爱神，以达到这爱力的连结。第三呢是意见看法的交流，所以这意见看法是不一样的，可能会不一样的，最终的目的呢是我们在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有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，尤其是我们隔代的人，我们的父母比我孩子比我们年轻，他们在这个新的时代跟我们生活的年代不一样，他们的观点看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样你要了解他的观点，你要进入他的观点，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才好为他祷告。也不一定强求啊，很多点上都跟我们完全一致，我们事实上在外面的观点上你要容许不一样，然后才我们在重要的事上我们要保持一样，就是在关于我们的信仰，关于神的话，对神的话的认识，对主耶稣，对神的爱，对这些方面的，这些方面呢，我们好能够在这些方面达到一致。因为啊，你在小的事情上你说争执有什么意义啊？比如说他的政治观点跟你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对今天啊美国的川普，他对他跟你看法不一样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要一定要坚持他跟你一样？跟你一样就能对吗？其实我们的观点，这些观点呢都是无所谓的，我们的观点也不定都对啊。我们的观点，我们不坚持什么这样的观点，我们要坚持的就是神的话。只有神的话，我不会永远不改变。今天的政治人物都在变，今天的政治这些观点也都在变，是。所以呢，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些点上坚持，我们是要坚持的，乃是在这些点上我们要坚持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认识，我们对神的话、对圣经、对时代的执事的说话，对这些点上我们是认定的。这些呢，是我们借助这样的沟通交流才会达到的。然后呢，最终我们除了这样交通沟通之外，我们最终要达到灵力的交通。每次的沟通都要带进祷告，就是灵力与神交通。我们沟通沟通，谈一谈，谈一谈，最后要祷告，祷告就叫我们跟神有交通，然后叫我们灵力有交通。那么灵力的交通呢，就生命的交通呢，就会带进生命的分次、生命的供应，还有在生命里的建造。所以最终的目标目的是带进生命的分次，带进生命的建造。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，我们能够将生命分赐给他。事实上孩子们他们都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的肉身的生命在成长，属灵的生命也在成长，很需要我们生命里的分赐。所以我们借着祷告，最终我们的沟通交流要带进跟三一神的交通，带进与神的交通。那么这样的话就叫他们连于神了，不是光是连于我们，不是光给我们有交通，最终叫他们与神有交通。那这是关于这个交通的目标，就是把他们带到与神的交通里，与神的连结里。那第五点呢，是我们关于沟通的途径。今天这个沟通的途径很多呀，现代社会你看有电邮啊、 email 啊、电话啊，还有短信啊、微信啊，都很方便的，我们也应该善加利用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，特别我们孩子小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强调的还是面对面的沟通。要学习操练面对面，面对面的沟通啊，你可以用耳朵听，刚才讲耳朵倾听，可以用眼睛看，可以用嘴巴询问，我们的全人呢、啊、这个肢体语言呢、啊、都在其中了，这就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耳朵倾听，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雅各书所说的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啊。然后呢，眼睛注视啊，操练叫啊，看着他，眼睛看着。这个有的是现在小孩子，你看他都不会看人的，因为只会看手机，都不会变，都不会看人了。所以我们学习跟孩子讲话，叫他看着你的眼睛。这一个眼睛是传神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引了一个经节，《路加福音》22章61节，讲到这个彼得在那大祭司的院子，当主耶稣在那里受审问的时候，被拳头打、被手掌打的时候，他站在院子里烤火，在使女的面前3次否认主，但第3次否认的时候，他去看主，而主呢眼睛也转过来看他，所以他四目相对，很有意思。四目相对，彼得就想起来主所说过的话，你在鸡叫以前要3次否认我，所以他就出去痛哭。所以那个看，主耶稣没有说一句的话就把他看哭了，那个看里面就传递了很多的信息，就是传递了主对他的爱，对吧？你想想看。那另外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，彼得虽然3次否认主，他在否认主的时候他还在看主，他是不是在看主？如果他不看主，主看他说他怎么能看得见？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否认你了，但是否认你的时候还在看你，那就是还是有救的，那就是还是有盼望的。如果他虽然没否认你，但是就不看你了，那就没救了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要跟我们有眼目的相看，眼目的相看。所以呢要眼睛看了，这眼睛传神了。然后用口，我们再说我们的口是干什么，我口是要来询问的，要俯恕孩子说的话。等一下我们姊妹会举个例子啊，辅述要表示同情，要表示肯定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哦，原来我不知道。这些是一个表示，表同情，表示肯定，加强。不是一开头来就来说出我们的想法，说出我们的定罪，说出我们的要求。哦，乃是借着倾听，乃是借着询问，然后呢叫他敞开。所以啊，你弟兄姊妹，你听我就把这我就讲到这里啊，那你就想到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多少要学的，有多少要操练的。我觉得我自己呢学了很多，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呢，我就读主的话，我就边读啊，我满了对主的感谢和赞美。很可惜呢，我们父母呢不会做父母，不会做父母呢就是要学习，学习跟谁学？跟主学。哎，操练这位主呢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操练跟他交通，然后学习让他做我们的人位，我们在跟主的交通里学习跟我们的儿女的沟通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老操练到老，叫我们真的在这块，那这个过程本身我们也是被成全了，我们自己就跟主有更多的交通啊，我们更多的让主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呢、啊。叫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何等的朋友，我们也能成为我们孩子的朋友，至终我们的主也成为我们孩子们的朋友，至终呢我们跟主的交通，我们跟孩子的交通，带到孩子跟主的交通，带进孩子跟众人的交通，叫我们都成为一个交通的人，叫我们跟神之间没有拦阻，没有阻隔，叫我们跟孩子之间也没有拦阻，也没有阻隔。那至终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就学会交通了，学习交通了，我们跟圣徒之间就没有阻隔，完全是畅通的，完全是赤手敞开的。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会跌倒，但是呢我们愿意敞开交通，我们敞开跟神交通，我们敞开跟圣徒交通。那么借着这样的沟通的学习呢，我们就学习成为一个透明的人，成为一个透亮的人，成为一个交通的人，成为一个身体建造的人。求神呢祝福我们。
那感谢主。弟兄交通的时候在下边就很响应，就是祷告说，主啊，愿我成为一个生命流通的管道啊！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沟通啊，虽然我们在这里交通啊，实际上我越预备呢越觉得说，主啊，我真不是一个会沟通的人。好， 我们跟神不会沟通，跟人也不会沟通。所以感谢主，那今天弟兄交通的我觉得非常开启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！真的，我们在圣经里哈有太多的例子啊，向我们印证说神是一个跟我们是爱我们的神，那他呢是跟我们沟通的神啊，他倾听我们，他也对我们说当说的话。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第六点呢，就是沟通的学习。人沟通的需要呢，是与生俱来的，啊，每个人都需要，我们一生下来就需要，一直到我们老，一直到我们建主那天都需要。可是呢，沟通的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后天习得的。真的在这里啊，要讲说我们都不会沟通，我是一个不会沟通的人，是需要学习的人啊。感谢主。那我们跟孩子如果有良好的沟通呢，不但会增加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而且呢，最后我们把它引到跟神的沟通啊，跟神的交通。如果我们跟孩子沟通有问题，跟孩子出现状况的话，也影响他跟神的交通啊，影响他的教会生活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。那我们沟通啊，一个很重要一点啊，在跟孩子跟人沟通之前啊，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先停下来要祷告啊，先跟神有交通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我接下来要交通的这些一个主线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呢可能交通一些方法呀啊，一些好的建议啊，甚至什么技巧啊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，我们没有停下来，没有祷告，没有神跟神有良好交通的话，那下边这些呢方法你听的时候都会点头，觉得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回去试，我回去试。等着你回去试的时候，你下个礼拜你回来说，立时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啊！我们的人实在是有限的，听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真好，在一个理想状态里写的，我这么做的话我孩子会怎么个回答，你回去的话你一说他不给你那么回答，然后你发现哎，这个方法不好用了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，我们首先真的要学习，我们跟神的沟通是畅通的啊，跟神的交通是没有阻碍的。然后我们跟孩子交通之前，跟他沟通之前，真的把我们要讲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啊，把我们的感觉带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讲到说要学习的几个方面啊，那我有很多很多是我们学习的，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讲三点。第一个呢，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学习听啊，刚才弟兄讲了，为什么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呢？就是要多听啊，听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也是最不会听的，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，孩子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首先我们想到的不是听一听为什么，我们首先我们就指责他，我们就居高临下的告诉他孩子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什么事情，我们马上就告诉他什么样的方法，你这么做那么做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你为什么那么做。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指责，很少很少的真的能够听哈，这个我们真的要学习。那我们学习听呢，首先我们就要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倾听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要来听的时候，孩子才能敞开他的心向我们诉说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关闭的，我要跟你讲话之前我心是关闭的啊，我已经定义要跟你说什么了，那孩子的嘴巴也是跟我们关闭的。所以很多时候父母问哎，学校发生什么事，什么也没发生啊，今天学什么了，什么也没学， no yes， 是不是常常这样子，他不跟你讲，他知道你问他的时候你不是想听的，你要教训他的，他不告诉你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，那让他张开口诉说呢，很重要一点就要接纳，我觉得接纳这点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上次学啊，孩子的几种，哎呀，什么易带的、难带的，家长就想说，哎呀，我怎么，你看人家怎么那么幸运，人家孩子就容易带的啊？你看学习人家的孩子就聪明，一学就会啊。那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可能就是那种难带的，可能我的孩子是不是那么聪明的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接纳。如果真的主耶稣不接纳我们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人都是该死该灭亡。所以在接纳上，真的我们的神是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得救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我们又有罪性，又有罪行的贪欲傲气都有了啊。 如果按照我们对待我们孩子这种想法的话，那真的我们都进火湖了，一个都不符合标准的。那我主耶稣呢，就是只要我们回转向他，我们愿意什么呼喊他的名，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得救了。不但得救呢，他接纳我们到一定程度呢，我们称他儿女了。他不单单是接纳问题，而且说你要做我的儿女。那我们得救时候，得救以后也是一样的，不是说一得救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了就乖乖的哈，跟神跟人都没有问题了。我们还是有问题的，我们还有时候说谎了，有时候生气了，哎，有遇到一点难处了，我不要主了，信主没用了，祷告不听了，哎，可是呢，只要我们一回转向主的话，主又接纳我们。如果主不接纳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断了。我们生命没办法长大了，所以他接纳我们什么？他接纳我们的优点，接纳我们的缺点。我们高兴的时候，他接纳；我们难过的时候，他接纳。所以我们才真的可以照着本相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喜怒哀乐、我们的真相向主表明，那主才能光照我们啊！所以真的像刚刚弟兄交通的那个神的榜样，他是最好的父母。他首先就接纳我们。接纳我们以后，我们就会敞开心扉了。这里讲的，就愿意把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心事告诉主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的，首先接纳孩子。你的孩子不聪明，你也接纳他的；你的孩子就是调皮的，你也接纳他的。啊，你接纳他以后，他才能告诉妈妈为什么这样子，我为什么那样子，我的心正需要是什么，啊，我的感受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当孩子跟我们诉说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啊，鼓励他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跟你说的时候你要有回应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明白了，哦，真的啊，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讲，嗯，就是表示你我听到了啊，会说哦，很有意思的啊，你讲的事情很有趣的，我愿意听的，会说哎，再给我讲一讲啊，跟他说哎，你自己说，我在听着呢啊，跟他说，或者说一件事情，哎，我觉得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怎么看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建议呢？啊，鼓励孩子说，我们听啊，我们说听，我们的目的不是告诉他你要解决什么问题，告诉你什么方法。孩子刚跟你讲，妈妈，我这个哦，你这么做啊，妈妈，我那个我跟别人什么生气，就是你的问题，我们就一句话就把他挡回去了，啊，或者是说你一下我就告诉你这是怎么解决了，他都没有这个过程，他也不需要跟你沟通，也不需要跟神沟通了，我们有时候真的僭越我们的位置了。孩子还没跟神祷告呢，我们已经告诉他答案了啊，所以我们要鼓励孩子表达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这个听是积极的倾听啊，听和听不一样的，有时候你听了没听见啊，有时候你听了只是听一个物理的声音，这个听是不单单听他说的，还要听他没说的。那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他的面部表情啊他的语气呀、他的神态呀、甚至他的一些动作，一些肢体动作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回来呀，你今天好像是不开，你今天好像是不喜乐，我没有不喜乐呀，我很高兴啊。他说的很高兴，可是你看他的语调，你看他的面部表情，甚至他的动作，他是告诉你他没有高兴嘛？那你不能真说啊，他说高兴，那他就高兴了啊。所以听和听见还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积极的倾听，就是。真的用心的听，我想听。那听什么呢？你听呢，它里边你听了以后，听他诉说以后，你才能够正确的解读孩子的信号，才能了解和理解孩子的需求和真正的感受啊，这点很重要的。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沟通啊，是需要是与生俱来的， baby 的时候就是啊，我们上次也讲了，其实 baby 的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们沟通了，我们就要倾听了。他那是怎么沟通的？就是哭声嘛，哦，我哭了。有的时候，这个家长啊，特别是第一次做妈妈的，孩子一哭啊，就不行了，就焦虑的不得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要倾听，你现在不是焦虑，你不是着急的，你要心要定下来。主耶稣啊，孩子要想跟我讲什么呢？啊，看看他的哭，哦，这个哭声啊，原来你是饿了。好，那我就正确解读他的信号，然后你应。予以合适的回应，我就喂他吃奶。好，所以你了解他的感受，你也知道他的哭声这个信号，他要传达你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 那你只能倾听啊，所以你要急着，你不能着急，不能拿回来，很没有经验的妈妈一奶一孩子一哭抱起来就喂奶，他也不看到底是不是因为饿了哭哈、啊，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啊。那孩子大了也是一样的，他后来他进房间有个什么情绪啊，有什么表情，什么踢一下门呐 啊，你说要不搭理你啊，或者跟弟弟喊呢、啊，那他里边都有故事的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听一听，问问他，询问一下，刚才弟弟讲询问一下啊，然后倾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是什么事情啊，你为什么你有这样很生气呢啊，所以我们都要倾听的。比如说像小孩子啊，两三岁的孩子，这个时候三岁前他不会跟别人分享玩具呢啊，小孩聚会或者儿童牌了，哎来了，可能这个孩子他的娃娃就被别的小朋友抢走了，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哭啊，或者不高兴，啊，然后你问他，哎，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怎么的了？他说，啊，娜娜把我的娃娃抢走了，嗯，那这个时候，有时候妈妈说，哎，那抢走就抢走了，到底你怎么这么小气呢？那该怎么办呢？我问他说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他不高兴，啊，他对他抢的这个行为，他也是不开心的。所以我们先要倾听，然后呢你要听到他要给你讲的是什么，你要理解。我们成人是一样的，你跟谁讲事情他不理解你，那你就不想跟他讲了、啊、如果你跟他说了以后他理解你，那你就愿意继续往下讲，那你这时候就是哦，娜娜抢走了你的娃娃，你很难过，你不喜欢他这样做，这是孩子的感受啊，特别是三岁以前他有感受但他表达不出来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教孩子语言呐、啊，教孩子什么情商的一些什么训练呢？你如果没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没在他正在经历的时候，你讲那些词没有用的啊，高兴啊，难过呀，激动啊，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，你说啊，你现在高兴；他这个时候难过的时候，他的娃娃被抢走了，他这时候难过的时候，你说啊，你现在很难过，然后你不想让你的娃娃被他抢走了，他抢走了，你不高兴。这个时候实际上正是他正感受的，那你跟他讲这个同时，等着他抢别的娃娃的时候，你跟他说哦，你抢娜娜的娃娃，娜娜很难过，娜娜不喜欢你抢他的娃娃，他就理解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对于小小孩子来讲，那你这么说以后你理解他了，其实那是不是他说嗯、哦、是的不喜欢，那你是要不要，那你就把那抢回来，其实不需要的。很多时候啊，小孩子讲完了以后说，哎呀，我们看看，哎，这个娃娃比那个娃娃还好，他马上就能玩这个娃娃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。跟我们大人一样，像您讲的，很多时候你把一些事情讲完了以后，其实对方也没告诉你做什么，哎，你自己就通了啊。但是对方理解你就很重要啊。所以，下边这个很重要一点，倾听以后呢，就是里边有个元素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共情啊，也就是。你弟兄在他的信息里讲的表同情啊，真的感谢主。我记得去年有信仰妈妈群，我们在讲同情心的时候，写那个文章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记得我是十二栏里我读过表同情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找到了，是第一集十二栏第一集啊，那个好像是第五篇，那个告诉他，你弟兄告诉他，那个是半个世纪以前哈、啊、写的这个信息啊，真好啊。你因为现在啊，什么心理学啊，什么教学都讲什么共情啊，什么同理心呢、啊、讲到后来你发现你弟兄讲的最好，真的，那是半个世纪以前讲的，那个时候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他那时候就讲得很好，他真的，就主耶稣是我们的绝佳的榜样，在共情上，在什么同理心上，没有一个超过主耶稣的啊。你看他这里这个定义是什么呢，就是积极倾听离不开共情，也就是表同情啊。表同情是我写的，外边是没有人用这个词的。共情是把自己置于对方的地位位置，和他一起感受他所感受的，经历他所经历的。理论上讲啊，很好的，就是一个人不小心掉到地窖里去了，然后你同情的人，哦，你掉到地窖里，你是不是很难受，很冷啊，很饿呀、啊、他说是的，哦哦，哎呀，挺可怜的，然后走了。那同理心的人是什么呢？是共情的人。同理心是下来啊，我跟你一起感觉，哦，这里好冷，哦，你很难过。 这个讲得很好啊，你听了也很感动，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？哈，只有一主耶稣做到了。啊，人有难处，人有问题，他不是在上面哦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哎呀，你今天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欺负你了，你很生气，你很伤心呐、你没工作了。其实主耶稣他神在高高在上，他完全可以做这么做，他无所不知嘛。我们自己所想的、所经历的、所任何事情，他都知道。但是他不是只是在上边同情我们一下啊，安慰我们一下，他是真的亲自成为一个人，他真的降低到我们的高度了。那他这个降低跟我们从上边到那个地窖里，那这个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他那就是从天上降到地下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，啊！所以你看，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表同情，所以他才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。所以我们高兴了，我们向他诉说，他表同情；我们难过了，跟他诉说，他也表同情。所以圣经话说：“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”啊！所以主耶稣真是我们的榜样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真是跟孩子倾听啊，或者是我们讲话之前呢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跟神要调同频呢。真的，当我们祷告跟神有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有主耶稣的心肠，我们才能够降卑我们自己，跟孩子倾听啊，或者是跟弟兄姊妹倾听啊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给你个答案，而且有的时候你倾听完以后是不需要你给答案的，我们不要给答案啊，倾听完以后最后可能他自己就到主面前。有的时候你说着说着他就自己，哦，主啊，我真是不行，他就自己认识到了自己不行了，自然而然我们就祷告了。我没有时间了，以后可能写一篇，就是我们原来在有香港妈妈群，那个时候我们写红姊妹的一个经历，那是我们哇写那个对话，真的后来开始然后很有情绪，到后来就很自然的就进入祷告了，就跟主的交通了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下边啊讲这个倾听啊，刚刚弟兄讲说，其实有的时候他是一个，你听他讲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很多的难处都治，很多的病啊都治愈了。所以很多什么心理学家什么，有些人心理有问题，基本他就让你说啊，说一说，你就难受就过去了啊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真的要学习听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还要学习会说啊。孩子有问题，他遇到难处了，或是他有情绪问题了啊，我们要去听。但是有的时候孩子的一些行为，我们也有情绪的啊，不是说这个什么都可以的。好，那还我们就听啊，什么都顺着他，不是的。当你的有些行为影响了我了，你的一些行为啊，跟我的需要也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也要跟你讲，我也要告诉你。好，所以就像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跟神也是要来往的交通哈，我们跟孩子也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第一点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跟孩子倾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他的情绪。那我们要跟孩子沟通之前啊，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的情绪啊，有的时候我们都搞不懂的啊。我不但要听我们的情绪，而且呢还是我们那个原则，是要跟神有交通，跟神要祷告，而且要真的求主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留在跟主的交通里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们这个人呢真的是很容易就从灵里就跳出来了。你看我们很常见的，比如说啊，你的孩子通常大一点呢，什么初中高中了，学校有什么活动啊，特别是你孩子说，哎，我今天要什么活动，今天晚点回来，可能10点回来，那当妈妈的一定不放心呐，也没到，一看9点多就开始算这个时间了，10点了没回来，哎，10点15我回不来，20没回来，打电话也打不通，你就心里着急呀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，怎么样啊，同学打电话呀也找不到啊，哎，10点半突然那个电铃响了，哇，这个之前啊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是很属灵的，开始祷告。哎呀，主啊，你让他那个安全的回来啊，主耶稣，让他没有任遇到任何的事，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危险啊，让他安安全全的回来。哎，电铃一响，你说第一个感觉， 哇，感谢主，他终于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的感觉是一个很释放、很感谢赞美主的，那时候很在灵里的。结果你一开门的时候，马上从灵里就跳到魂里了。一打开，你这晚回来干嘛？电话也不打，别回来了，赶紧走。家不要你了，你不要这家，我也不要你了。这孩子气的，我走就走，孩子就走。你心想，你不能走。所以，真的，我们就是从灵里就到肉体了，就发肉体了。实际你自己的感觉是，哇，感谢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看我们圣经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就是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个浪子，把钱挥霍完了，跟猪抢豆荚吃，最后来醒悟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家里口粮有余。那是我们的话，他回什么家呀？那看着他离老远，看着就气得不得了。一回来第一件事，那钱哪儿去了？你都这样子回来干嘛？他这个是怎么？这个父亲是怎么样？他远远的看着儿子，啊，他就哎呀，就是张开双臂，跟他热切的拥抱，热切亲嘴。那这个时候，他这个行为，这个儿子马上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就悔改了。”真是一个绝佳的榜样。感谢主啊，真的，我们真的要以我们的主啊，以我们的主为榜样，而且我们对圣经要熟。你对圣经不熟的话，这些榜样我们在人里边没有这些榜样，只有在圣经里才有这样的榜样哈。感谢主。那第二点呢，不要逃避问题，不要让问题堆积啊。有一点事情，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啊，不喜欢表达啊。夫妻之间也是啊，其实都是小不点的事儿，然后不讲，你也不讲，我也不讲。后来越积越大，就躲避，我不说，啊，特别姊妹想说弟兄，你应该能猜到我想的是什么，弟兄说我猜不到，所以就是第二点啊，告诉对方你的问题，不要猜忌，啊，姊妹们有没有这样子的？不高兴了，一件事情，弟兄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儿，我不高兴了，我就生气了，然后弟兄说怎么了？没怎么的，啊，你不高兴？没有不高兴，啊，就是不讲话。然后有的姊妹真的能忍哈，有的三天五天不讲话的，然后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，有的三十年不告诉你，然后对，那个时候三十年以前发生什么事，那我都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真的啊，其实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子，后来很多很多的家庭破裂，到后来你说都是，其实开始都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就是不说不沟通哈。所以姊妹们一定要记得啊，弟兄要是做什么事情得罪了你，你要告诉他我为什么不高兴，啊，然后弟兄该道歉要道歉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这边啊，我们也真的学会沟通啊。那孩子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要跟孩子讲，啊，为什么有的妈妈，哎，后来孩子大了，哇，就没办法沟通了，很多事情没有沟通，就连我们做家庭时光也是，啊，很多父母讲孩子十几岁了，哎呀，没有办法了。那如果我们平常就是跟孩子有很好的交通，有什么事情啊，我们就很好的顺畅过来的话，那这个管道就是通的，啊，这点很重要的。然后要直接和当事人讲，不要去向别人抱怨啊。这次感觉问那个夏季训练，我儿子回来了，然后我小儿子回来了，我就跟我小儿子讲我大儿子事儿。你看你哥哥怎么样？他说妈妈，你为什么告诉我呢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哥哥呢？但是你要直接跟他讲，哎，想感谢主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常常这样。其实我们在教会里也是，本来我对小林有意见，我非得跟他说，你看小林那天做什么事，其实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。那姊妹她也不知道啊，特别是一些小事情，然后小误会，然后最后变成猜忌了啊，她可能心里知道，她不告诉我等等猜忌，然后跟别人讲，别人讲的跟他讲呢，他可能也没想到怎么回事，他第二天告诉小林了，小林说啊。白子妹这么想我呀，然后他就我怎么他怎么这个事情怎么跟我讲，怎么跟他讲了，然后最后真的就变成了一些难处了哈。所以我们真要学习，跟孩子是一样的，你老大的事儿不要直接总跟老二讲，你就跟老大讲就好了。然后那下边的啊，第四个，如何说孩子才能听？真的，我们也得有，我们这个也是后天习得的，我们要学习。比如刚刚那个回来晚了也不打个电话啊，虽然你给他拥抱，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但是这事情还是要对付的啊。然后你跟他说， 你看我们说好十点回来，结果你十点半才回来，然后你又不打个电话，妈妈好担心，妈妈没办法睡觉啊。就是我，你这个行为，先说你这个行为，然后跟我的感想，我很着急，我很担心，那对我的影响就是我没办法睡觉啊。我一直为你祷告，也要让对方知道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个倾听啊，其实我们经常倾听的话，孩子也学会的，他可能会告诉你，你说的他也听到，哦，妈妈对不起啊，我回来晚了，你给你打电话，你生气，不是你担心了，你难过了。那可是我啊，我正好在路上有 traffic 啊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个 accident， 然后呢我手机也没电了啊，我没办法跟谁联系，联系不上，所以我也很着急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哦，感谢主，那就很好啊，皆大欢喜啊。否则的话，孩子离家出走了，那你更着急了，然后你更气，我也不能跟你讲，我不能告诉你我错了。啊，所以感谢主哈，我们要不但学习听，还要学习说。就是我的信息呢，就是当孩子的行为父母不能接受的时候，不是孩子的所有行为都能接受的，有些我接受不了啊。你可以跟孩子说 no 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是用我信息让孩子知道父母的感受，也就是孩子的行为加上你的感受和对你的影响。比如说啊，特别是啊，这个做妈妈都有这样经历啊。你跟姊妹打电话，或者我先晨兴的时候，本来你不打电话不晨兴的时候什么事儿没有，你一打电话晨兴的时候，孩子就来了，妈妈我要上厕所啊，妈妈我要吃香蕉，妈妈我要怎么样，就没完没了的打断你，是不是啊？那这时候你要告诉他，你只打断妈妈，是不是？要告诉他，你只打，这是你的一个行为。那你打断妈妈，我很不开心，你的感受我不开心呢。啊，有的姊妹实在是脾气太好了，其实我觉得你里边不开心，就告诉孩子我不开心，你这样的话我没办法成心，我不能，那个阿姨在那边等着呢，我要把这成心成心完，你这是打断完我不能成心了。好，所以要告诉他。那有的时候啊，你说我也哎呀也听了也说了，但是我们前面也讲了，不是说我说了我听了以后然后就开始什么事情都走上正轨了。你比如说然后不要打扰啊，哎，他就从此又再不打扰了，哎，过了两天下个礼拜又开始打扰了啊。或者是说那个，比如说我上个礼拜啊去我弟弟家，跟我弟弟家孩子说他们的浴巾啊就是丢的到处都是，因为那天正好我没在那儿住，然后他跟我们用的是同一个 bathroom。等着我们家弟兄要去洗澡的时候，发现那地是他那个脏衣服啊，和他那个用洗完澡用的那个towel， 就是那个对浴巾啊，都堆在地上啊。然后他就照了一张照片发给他们。后来那天这周三我们在一起，上周三我们在一起家庭时光的时候读完圣经了，然后把这事情跟他们交通啊，那是要告诉他们啊，这个事情一个行为啊，我一打开，你们洗完澡，然后把脏衣服还有浴巾都堆在地上，啊，这就是你们的一个行为。那别人在用的时候，我进去要用的时候，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所以我很不高兴，好，让他知道，然后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？好，那你有的孩子啊，那一说感谢主，我明天啊，那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他是说啊，上课太紧张了，来不及，好了。那你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事情了，每一次看都是规规整整的，那感谢主，这事情就过去了，就不用再讲这个事情了，就感谢赞美主了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孩子哎过两天又开始了，又开始随地丢了，这个现象是很常见的啊，因为他没有养成这个习惯，所以人就是懒惰的，他又发生，那怎么办呢？成为一个问题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坐下来谈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如果家里就一个孩子哈，那父母的话，那就用家庭时光谈。那有时候，比如家里好几个孩子，那只有一个孩子有问题，那就单独找他谈。好，所以我们就下边说，当有一些冲突的时候，这个冲突还没有解决，用倾听啊，或者是用啊我的 message 啊，你跟他说了，跟他沟通，跟他交通了，甚至祷告了，那没有解决，还是成为一个问题，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协商解决的办法。那这个呢，是说叫共赢的来解决冲突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我告诉你你怎么样， 是我们一起来解决的问题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比如说这里有几个例子啊，一个是10岁多的孩子晚上11点钟还不睡觉，听音乐或看手机，搞得你睡不好觉，第二天上班没有精神。啊，比如说4岁的孩子玩乐高，说好了让他把收拾每次玩完收拾放好的位置，可是呢乐高通常都堆在地上，你跟他说一次提醒他，哎，可能做了，下次又不做了，哎，再一次又耍赖了，这些都成为一个问题了。那我们就跟他约，要约一个时间。啊，你可以用家庭时光，也可以另外找个时间。那下边就是有一些步骤啊，因为有弟兄姊妹说能不能详细一点啊，我就列详细一点。就是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啊，是要处理真实的问题，这不是你想象出的问题。然后要跟孩子一起来参与，就是当事人啊，比如说我们他影响他影响我了，那我们就要跟这个孩子一起来谈，然后是大家一起的，也同其实这个也是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啊，思考能力 brainstorming 啊，一起来想该怎么来解决问题。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带到祷告里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开始要第一点啊，我就快一点啊，第一点确定冲突是什么啊，你每天比如说每天玩完乐高你不收拾，你丢得到处都是啊，家里很乱，所以我妈妈很不开心，妈妈还得收拾，妈妈好累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怎么来解决？第二步就是我们坐下来啊，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？可以一个人听的时候，其他人要倾听的啊，所以你不要打断别人正在说的话，有一个人记录下来啊，他说怎么样？1、2、3，孩子说完，大人说，每个人说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第三点我们再来评估解决的方案，我们看看刚才讲的这些方案，一个一个看啊，是不是我们都能够同意的啊？最后呢，你就找到一个我们双方都觉得合适的啊，这是第四点。那第五个决定下来以后就要执行了啊，那个时候你要，然后你要把后果也要说出来，就是你执行了以后第六点还要追踪。我们那个时候说执行下边就要讲，我们一个礼拜以后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，再来追踪一下，再来讨论一下啊，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。当然我们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一定要带到祷告里面，这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做的一切，最后我们的沟通，最后都要把他孩子引向神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七点啊，第七点我们就很快的啊过去啊，就是我就读一下。我们上次讲到管教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方法就是，我们讲管教，可是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调整我们自己，就是包括我们调整和改变自己跟儿女沟通的方式。好，我们讲话的方式啊，常常呢，影响这个沟通的效果。所以这个里边啊，我那当时是有向妈妈群我写的，给那个写的一个文章啊，好多去年的写的，说妈妈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对不起，有时候因为我不听你的话而惹你生气。不过妈妈，我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是什么小秘密呢？就说，其实呢，只要你稍稍改变一下你的说话方式，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很乖。啊，不信你就试一试啊！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们都试一试啊。第一个，请告诉我该怎样。啊，通常小朋友在家啊，特别小小孩很爱跑的，啊，儿童聚会也是一小帮都在跑。哎，我们就说不要跑，别跑。那小孩子你说不要跑，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所以特别小孩告诉他说我们在室内要走，甚至你要走给他看我们这么走，甚至拉着他的手来我们在室内这么走啊。然后呢，不要说我告诉你100遍了不要往墙上画，告诉他不要往墙上画，我告诉你100遍了我还是不知道我往哪儿画，你告诉他说画画要画到纸上啊，这点很重要。然后第二点，请客观对事不对人。你不要说你怎么这么不乖呢，我不是告诉你把看完的书要放回书架上吗？不乖，这个你不用说不乖，你就告诉他说看过我的书请归还到书架上啊。那第三个，避免消极啊，不用说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那你跟他说，如果你能像我这样平静的说话， 我才能够听清楚你要讲的事情。啊，或者说你不穿大衣就不能出去玩，说只要你把大衣穿好，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。嗯，然后第四点，请给我一个合理的原因。哦，孩子一进来就把衣服往地下一拖就跑了哈，跟他说赶快把那个大衣给我捡起来，然后你要跟他说你把衣服挂起来啊，避免踩到。嗯，你这衣服被踩脏了都不高兴嘛哈，所以你赶快把衣服挂起来，不然的话别人会踩到，不小心踩到会踩脏的。然后爬桌子也是啊，很多小小孩都爬桌子啊，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，你哎呀不要爬桌子，你跟他说桌子是用来吃饭的啊，我把脚架放在地下啊，这样子啊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爬梯子。第五，请具体告诉我具体的名字、具体的要求。不要说你把磁铁啊都拿脏了，你告诉他说，如果你用手拿磁铁的边缘部分，就不会弄脏磁铁了。第六，让我意识到事情的后果。嗯，不要打明明，你告诉他你打明明，明明很痛，啊，让他知道你这个行为给别人带来的后果、带来的影响、带来的感受啊。然后第七，纠正我不良行为的时候，请表明你理解我的情绪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要理解他背后的情绪。你为什么打玛丽？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你怎么能打他呢？啊，跟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你不可以伤害玛丽。啊，我理解你，我先是理解你啊，就刚刚丁勇讲，我先理解你啊，然后我告诉你啊，可是你这种行为我还是不可以接受的。第八，请用行动来说明。我们上次讲这个害羞退缩的小孩啊，你哎呀，你今天见到阿姨说一定要说早上好啊，说了半天，哎，到了他还不讲，你就很气。没有，你就跟他说，哎，阿姨好，你来做榜样，或者是你见到孩子的时候，你先跟孩子说，哎，佳佳早上好啊，你的榜样，你做给他看，嗯。然后第九，我受不了长篇大论，这个我们做妈妈最容易长篇大论了。避免这个长篇大论啊，因为这个效果不好的。我们就跟他说，要做完功课、复习完老师讲课的内容，才可以出去玩。第十，试一试用陈述句而不是问句。这个问句啊，这个依从性的妈妈最爱用问句，因为她听说孩子要尊重孩子，所以她什么都要问问孩子。啊，这个尊重孩子是对的啊，但是我们说话还是有方式的，比如说，哎，赶快吃饭啊，比如说到该吃饭的时候了，赶快洗手吃饭，啊，那大家说，哎，明明啊，哎，我们该要吃饭了，洗手吃饭好吗？小孩说不好，是不是？然后读完书啊，说好了九点睡觉啊，读两本书，祷告祷告，听听音乐睡觉了，书也读了，音乐也读完了，祷告完。又要干嘛干嘛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讲说，读完这本书，如果你问他读完这本书我们就睡觉，啊就好了，跟或说我们祷告我们就睡觉就好了。那如果你问他我们读完书我们就睡觉好吗？小朋友都说不好，不要睡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挖个小陷阱啊。第十一，请不要羞辱我。嗯，不要说你除了哭还有什么。以前我就是我老大，我说哟，男孩子这么没有出息呢，磕一下就哭。真是的，我们哦，男孩女孩我们都不能这么说的啊，其实我们不能羞辱孩子啊，我们要说哦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不过啊，男孩女孩都可以哭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真的要注意啊，我们做妈妈，特别我们做妈妈的。第十二，给我选择的机会。上次也讲了，给他选择的时候不要给他预备那么多的外套，十件八件的他都看花眼了，我要这个要那个不知道要哪个了，就放两件往那儿，甚至到后来就一件了，没什么选的了。那如果真的你家有两件的话，他今天穿这个明天都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太多，跟他讲说啊，时间不多了，你选一选是红色的呢还是蓝色的啊，选一件我们就要走了。嗯，第十二，给我第十三，不要用收回妈妈的爱来惩罚我。很多家长啊，很多妈妈都是 你不好好吃饭，妈妈不爱你了。你好不好吃饭跟你爱不爱是没关系的，他不好好吃饭你还是爱他的，你这句话是说谎，你没有不爱他的啊。但是你想用这话来吓唬吓唬他，其实是不需要的啊，这是不太相干的。你跟他说现在是吃饭时间，要专心吃饭，就事论事啊，就是要你现在要专心吃饭。第十四，有时我需要无声的回应，刚刚弟兄讲的啊，主耶稣回头看一眼彼得，他没有说彼得，彼得你记得吗，我告诉你了三次不认我，你他没有，他就回头看了一眼，那彼得那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声的回应哈，那彼得就痛哭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的孩子把心爱的玩具弄丢了，告诉他上学校不可以带玩具，他偷偷的带了，然后他最喜欢的玩具，也许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自己攒钱哦，突然够了，买了一个玩具，买完了以后带到学校了，回去好难过，回来了怎么的了，我那个玩具丢了，那怎么丢的，在学校哪就找不到了，最后告诉你不让你拿，你偏大，活该在家活该就是火上浇油嘛哈，真的我们一点怜悯心也没有，一点同情心也没有，同理心也没有了，其实这时候不用了，他已经有后果了。我们说规则有一个后果嘛，这是一个自然后果，他把规则是不应该把玩具带到学校，他偷偷带了，破坏规则了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，丢了，这个已经对他惩罚了，你就不需要再惩罚了，你就摸摸他后背就好了，表示我理解你。但是他说那妈妈你再给我买一个，我理解你，我摸一摸你，他并不是说我再给你买一个，不会买的啊，这个要把握住啊，别你同情心上来了，哎呀对对啊，真的好难过，那妈妈别着急，你也不要难过，我明天再给你买一个，那完了，那你这个界限就没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智慧的妈妈。然后第十五个非常重要的，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带他经历神。好，哎呀，有些事情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那孩子问你真的没有答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那我们只是说不知道怎么办吗，我们还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，说哎呀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一起祷告吧，就把他带到主面前，就让他知道人是何等的有限啊，我们跟主祷告啊。也有的时候妈妈说谎让被孩子发现了啊，这时候我们脸面过不去了，妈妈你说谎，妈妈说谎怎么了，因为当时你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说谎怎么了，然后对啊跟他讲说然后你还会说你真没礼貌，你这么跟妈妈说话，就跟他说哎呀我们真的说谎了，孩子真的看到了，那我们就认罪吧，我们就跟说哎呀是啊，说谎是神不喜悦的，你为妈妈祷告，妈妈有时也软弱，求求变化妈妈，让妈妈不说话。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你跟你的经历，孩子的经历，我们一起的经历，然后让孩子知道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好，妈妈也不完全啊，你也不完全，但是只有我们的主完全。第十六，请用主的爱来安慰我，鱼死了啊，很难过，不是就死了一条鱼吗，有什么哭有什么用啊，或者还能需要哭吗，那样的话那小孩子完全跟你不敞开了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主耶稣的心肠啊，知道他难过啊，说哎呀主啊，娜娜的鱼死了，他好难过呀，求主来安慰他的心，跟他就一起带到祷告里了，因为这种事情你也安慰不了，好让孩子学习从主那里得安慰。第十七，让我学习对主负责。虽然我没有看到啊，妈妈们看到，但我知道你在说谎。我们做父母的时候都说过这话跟孩子，因为你就觉得他在说谎，那你又没抓住现行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时候真的让他来对着跟主有经历，啊，妈妈没有看见，但是天上的父看到了。你回到你这房间祷告一下，啊，然后你再跟妈妈讲这事情是不是你做的。我这个事情，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好几次。那有的时候孩子出来说：“妈妈，你跟主祷告了吗？祷告了。那你现在怎么样呢？到底这个事情是你做，不是我做的？那我就相信他。如果他有的时候他说：‘妈妈是我做的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。’” 然后下一个是帮我建立信心，这个信心真的要也是建立在神的心上，神的基础上啊。这个是也是真实发生的故事，也是在我们有限妈妈群那个时候，一个姊妹家孩子叫 Grace， 她姊妹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孩子他特别，就是那种害羞退缩型的啊，见着阿姨不敢讲，熟悉的人他也不敢讲。”啊，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早上就发生一个事，还见到一个阿姨，我们小牌都很熟悉了，说：‘哎 ，Grace， 你跟阿姨说好啊。’然后阿姨就说：‘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’他就不敢讲，他说：‘你告诉他，就不敢讲啊。’然后就在群里问怎么办。”然后说：“我说女儿叫什么？叫 Grace。”哎呦，我说 Grace 跟我的名字一样啊！我说真好。我说你女儿在吗？女儿在，她女儿也就上来了。然后我跟她说：“哎，我说 Grace， 你知道吗？我的名字叫 Grace 啊！你知道 Grace 是什么意思吗 ？Grace 是神的恩典的意思啊！这个多好听的名字啊！下次谁问你说，你大声告诉他：‘好，我叫 Grace， 是神的恩典啊！’”然后她说：“哦，好的，好的，阿姨。”哎，真的，我们要不是说他，而是建立他的信心。让孩子知道，哇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何等的，这个名字是多等啊，多好听啊，啊，是很荣耀的。然后第十九，让我经历祷告的力量。嗯，他说，嗯，很多孩子都说嘛，怕黑，啊，男孩子就说怕黑，我们就做妈妈的，反正我这个妈妈是这样子，我就有点受不了。男孩子黑有什么，怕什么黑呀？心里想，没出息呢，没敢讲这句话，但在我们心里一直在想，怎么这个。男孩子怕黑，那他也怕黑呀，啊，女孩子怕黑，男孩子怕黑呀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跟他讲说，嗯，如果你怕黑，讲出祷告啊，真是这样子。这个时候正是他经历主的时候，啊，所以我们记得啊，前边都是一样的，前边听啊，或者是说那个说呀，都是有问题有冲突。那当有问题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避免，而是我们要告诉自己，感谢主，这是给我。一个机会让我帮助孩子，让我帮助孩子跟他沟通，帮助孩子经历主啊！所以这个帮也是帮助孩子来在这个时候不但经历主，而且经历祷告的力量啊！所以跟他讲说，如果你怕黑，就向主祷告，呼求他的名，他就与你同在啊！你跟他说，妈妈跟你在一起，你怕不怕呀？不怕。那主耶稣跟你在一起呀，主耶稣是比妈妈有能力的啊！所以很多小孩子真的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家孩子都做见证。就一边跑一边喊主耶稣，然后说主耶稣，那怕不怕了？不怕了啊！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经历啊。然后第二是用主的话来提醒我，好，不要说你为什么总是抱怨呢？我讨厌抱怨的孩子，讨不讨厌？真的讨厌抱怨的孩子，那你就跟他讲，说主的话怎么说的？我们要凡事谢恩。你看主的话，言简意赅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一下子就把我们从问题里出来了，所以感谢主啊！我们做妈妈的、做父母的，我们不但要学习跟主有沟通、学会祷告，还要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边。这样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，这些话就成了我们应时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。